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这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在讲撒母耳记下16章当中大卫和亚沙龙在各自的暂时的领地所遇见的人和事儿。我们会看到啊，其实16章当中他的这个写作手法会有一些对比的成分在，他交代了一下大卫，再交代一下亚沙龙，这个写法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呢，我们大概总结一下，看看大卫他所经历的。那首先呢，他遇到了是一个虚假的，有一点虚情假意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可以说解决了大卫的燃眉之急，看起来呢是雪中送炭。大卫也被过来的这个人提供给自己的帮助所感动，但是呢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决策，原来的这些应该给其他人的财产就分配给了这个雪中送炭的人。那这方面呢，我觉得是大卫得到的帮助更多，但是他做的这个决策呢，好像被自己当时的这种心里面的感动驱使，可能呢无形当中增加了一个受害者，因为有人的财产被剥夺了嘛。那这里面我觉得大卫可以说是有一点失误在里边的，但是呢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紧接着呢，我们也看到大卫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落井下石的人，在他最艰难的时刻还要起来骂他，起来攻击他的人。但是呢这个时候大卫也依然选择了说，我没有说跟这个人去争论，或者是呢我就像手下所说的就干脆把他给干掉算了，没有，大卫呢依然是忍让和顺从神的旨意，就让这个攻击他的人由着他的性子这么做下去，也没有对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
那我们反过来看亚沙龙，当户筛来接触他的时候，他自以为得到了神队友，因为是从大卫那边来的，
对，
所以能够得到一些情报，但是他并不知道呢户筛其实是一个间谍，他是要来混淆亚沙龙的策略，并把情报告诉大卫。另外呢，他也听了亚西多福的这个馊主意，在屋顶上与大卫的嫔妃们发生性关系，看似是有智慧，看似是外邦人来彰显自己权力的一个象征，但是他却是犯了罪，因为耶和华是一位忌邪的神。
对，你就会发现啊，16章当中记载的大卫遇到的这两个人，还有亚沙龙遇到的这两个人，看起来呢就是大卫的决策有一点失误，后面还遇到了一个落井下石的这么一个人，而亚沙龙这边呢，你就觉得他多了一个很好的谋士和帮手，还有人给他出主意，而且呢可以说是领尽了风头。这章当中啊，这两个人之间的经历和对比呢，暂时你就会觉得好像亚沙龙是占了上风，但是后面我们肯定知道亚沙龙一定是败了。所以有意思的呢，好像通过16章的这些记载啊，作者有意向我们传达出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大卫呢他虽然说是有失误，而且呢还有人去攻击他，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大卫是保持着对于神的一种顺从，我们会发现呢他得到了神的保守。而亚沙龙这边呢可以说是领尽了风头，好像暂时有优势，别人都在帮助他，而且呢特别的威风，但是啊他所做的这些决定和事情是犯罪，同时呢甚至于可以说是完全的无视神，藐视神，结果呢却大不相同。所以说呢，圣经这段记载是让我们从一个非常广的视角，可以相当于是今天所说的上帝视角啊，在看待两个人所经历的全貌。就好像是，那当我们把亚沙龙他在得势期间所经历的这些， 和大卫呢看起来在失事和逃亡期间所经历的事情放到一起对比的时候呢，可以想象对比出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经历的不同的阶段，就有点像是我们所经历的高峰和低谷。但是呢，我想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处境，经历怎样的困难，如果始终相信神，始终相信神在这其中掌权的话，并且紧紧跟随他的脚步，那我想呢，上帝成就事情的方式一定会有所不同。那事情最终的结果呢，可能就会像大卫一样，因为他顺从神而有所不同。其实我们在诗篇当中啊，能够看到很多大卫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撒母耳记下当中的记载的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大卫还有亚沙龙他们各自经历了什么，但是诗篇当中呢，是大卫他自己心里边所想的。在诗篇的四章八节当中这样写到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儿，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从大卫自己的心里话当中看到啊，他知道说有太多自己测不透的事儿，尤其是在这个逃亡的过程当中啊，他遇见了什么人，这些人的真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跳出来看的话，或许大卫有些事情应该能想得到，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轮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帮我们的人他到底是真的在帮我们吗，还是说这个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的人说真的就要毁掉我们吗？我们到底以一个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大卫很明显让自己的心不狂傲，那些测不透的事儿，他就知道说要去仰望耶和华。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透过大卫跟亚沙龙的经历呢，其实让我也反思自己以前的一些遭遇。在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是非常遥远的王国，我都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那时候曾经交往过一个女朋友，那时候这个女朋友呢，她就跟我来教会，但是其实我对她的信仰呢，并不是有非常深刻的了解。那我后来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搬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但我记得跟这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呢，我们之间是非常少吵架的，因为我基本上跟她说什么，她也很少跟我吵架。但是当我离开这个城市之后呢，我了解到他其实就比较少去教会，而且他跟别的男生呢也有一些比较亲密的联系。而且当我问他说你去了哪里，跟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也没有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看似呢我们虽然好像还在交往，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常合神心意的。而且我也不知道说他当初来教会是否只是为了这份关系，还是说他真的愿意是这位神。那如果他真的愿意认为是这位神，为什么在我离开这个城市之后，或甚至经过很多月很多月之后，他就没有常常参加聚会了呢？或者是说他跟别的男生的关系是否没有保持良好的界限呢？所以说看似之间没有争吵，但是之间的关系却没有上帝的祝福。
对，
但是我跟我现在的太太在结婚之前呢，我们其实是有非常多吵架的，因为他就觉得说你这个基督徒的弟兄不是应该非常懂得跟女生保持界限吗？那为什么你跟前女友还可以保持联系？
局势发生了逆转，
局势发生了逆转，而且我的太太呢，她有任何的不满呢，她就会把她的想法告诉我，她有任何的情绪都会把她告诉我。所以我们在结婚之前是常吵架的，而且我们也常常要去找教会的辅导，因为我们已经吵架吵到不可开交。所以我觉得在一般人的想法会觉得说，其实跟之前的那个女朋友之间都没有吵架，很像我讲什么都说很好，不是应该对男人来说是更轻松的吗？
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南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那我跟现在太太在交往的时候， 我们之间那么多吵架，
对啊，
那我们未来真的还有希望吗？
是啊，一开始就这么冲突，那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怎么可能在一起？
是的，
对，我会这样想的。
没错，但是让我很感动的是，当我们结婚之后，我们签了这个约之后，我们吵架量少。因为我想我们的关系呢已经被这个约在上帝面前立的这个约所建立住，所以我们靠着的呢不是你侬我侬，或者是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你对待我依照我自己的感动，我自己的心情，我自己所喜好的方式，而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上帝的约在当中祝福。所以说我觉得看似世人觉得好的关系并不是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愿意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有摩擦，有挣扎，有增长，然后有茁壮，其实也能够让我们的感情是更真实的。因为这个真实的感情不是只是本着人的想法还有人的欲望，而是有上帝的话语在这个当中。
是没错，所以说啊，往往很多时候呢，在一些事情上啊，神往往是可以逆转和改变局势的。那尤其是呢涉及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想改变一个人不太可能，我们想改变自己也很难，但是这些呢在神的眼中都是有可能的，他是可以改变人的。所以也盼望正在听节目的弟兄啊，无论你经历怎样的处境，看似是顺境或者是看似是逆境，无论何种处境，我们都应该专心的去仰望神，我相信他会帮助我们去逆转困境，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的顺境能够一直的维持下去。那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呢你在这方面真的有任何的经验和故事，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下一切来我这